今天我们是学习《大乘严经》第十一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肯定能完成任务，但是还是挺紧张的。21页里头还是有一些我们可能这个不熟悉，或者是比较难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开始，争取能提前一点啊，也提前不了多少。稍微复习一下昨天的这个颂子。譬如工患者，这就是那幻化师，以诸咒术力，草木等众缘随意之所作，他能任意幻化出他想幻化的东西来。他们也有这个功夫的深浅的区别，哎，有的就幻化的这个种类少，有的就能任意变化。这是比喻，下边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升起眼识，就跟幻化师一样。注意看啊，你得这个合喻，哎，才能明白他说的这话的意思。一与眼及爱，这个眼是说一个字就是眼根，哎，这就是用世间的这个理论来说，哎，你得有眼根。爱你还得想看，哎，我要喜欢看外边颜色，有这个作意，哎，有色，外边还要有色尘，客观存在的颜色与明，哎，还有这个要有，不管是日光月光灯光，反正是要有光。你要是一片漆黑，你别的因缘都俱全了也不行。这个它一共九缘，还有空，就是还有空间，哎，你把那个你要看的东西贴在眼睛上，你也看不见。这个眼睛它那个聚焦啊，它需要一段距离，哎，离的那个近一点都不行，你都看不见看不清。所以呢，它有九个缘合起来，如是眼识生，这个时候才能眼识生。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就得理解意，它首先这个呀是个，你看这些因缘条件就是方便说，是不是啊？哪有空间？哪有明？哪有这个根？什么客观存在的这个色尘都没有？哎，这就是世间理论的方便说，说眼识生要九个缘，少一个都不行，这样眼识就升起了。然后我们再来究竟理解。我一直前边说过几次，可能大家听了也不太理解。我说眼识是一眼识升起，注意啊，就是这个十八界里头啊，六根六尘是世界的全部存在。哎，世界由什么组成？十二处组成。哎，我们有六根，外边有六尘。根尘相处生起来的六识，在世间理论都是一个主观虚拟世界，是一个跟梦没有区别的，完全在我们脑海里的东西，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六识升起是个假安例。说什么叫眼识升起了？你看见一个眼识升起了吗？谁也根本就想象都想象不出来。那什么叫眼识升起了？就是我们面前出现颜色了，看见颜色了，我们就说我眼识升起了，我才看见颜色。这完全是假安例的，这个眼识完全是假安例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一睁眼前头出现颜色了啊，我眼识升起了，听见声音了，我耳识升起了。实际上这六识呢都是假安例的，就是你看见颜色了，这是主观世界的事儿，是不是啊？然后你还给他安利一个说眼识升起了，你安利什么都是那个就是假安利的。这是究竟义的理解，你这个颂子呀才能读懂，否则你就读不懂。我们来看啊，如果你知道这个说依于这九个缘眼识才能升起，哎，你现在究竟理解，当然世间人就认为这是什么，这都是真的了。但是我们了义理解，用这个唯识义理解，眼识是假安例的，不就你面前做开始做梦看见颜色了吗？是吧？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眼根，也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颜色，更没有你现在眼前现起的颜色。眼前现起的颜色，凡夫都知道，那是一闭眼就没了，哎，那是你脑海里的，不是真实存在。好，你有了这个了义理解之后，你就读懂这句话了，说这九个一下一刹那一聚起，眼识升起了，如幻亦如焰。 你就知道为什么说眼识如幻亦如眼了。如果你要是现在就一般学为识的，甚至学那个心意为识，当然它也是误解，心意为识跟我们理解也是一致的。心意为识、古意为识啊，基本原则一点差别都没有。心意只是比古意多了什么呀？多了一些细节上的、解释上的、知节上的心意，就是它那个总原则跟古意完全一样。所以现在有人老说啊，我们是心意，我们就是有心意都没看懂，心意也是为识无境，是不是啊？哎，心意也是三界唯心。现在这个颂子看懂了吧？就是说，眼如是眼识生，用了义来讲，眼识是一个主观安立的，而且眼识根本就你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你一看眼前一出现一个主观的颜色，说你眼识生起了，完全是一个假安立，就是没有用的假安立。哎，就是你不用去安立一个说眼识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你就不用安立。你就实实在在就是说，什么叫眼识生？就是说我看见颜色了，哎，要用唯识讲，就是我种子生起颜色了哈，我先梦了，哎，我看见颜色了，我给它起个名叫眼识生起了。现在理解了吧？所以这个眼识生等于什么？等于你面前出现颜色了。这个面前出现颜色比这眼识生还实在的多，是吧？我至少有个标准，是吧？我什么叫眼识升起了？我们看不见颜色就是眼识没升起，我看见颜色了就是眼识升起了。所以那是二级的一个假推理，哎，还不如那个说我面前眼我看见颜色了就完了。所以眼识升等于说实际上就是看见颜色了，这样理解如幻亦如眼就更容易了，是不是啊？我一睁眼看见颜色了，这个颜色是什么呀？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就是看着有，实际上根本没有。哎，幻化师不管他幻化出人马象军这个军队，哎，不管幻化出什么来，都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现在你就知道了，否则的话，就有人就会说眼识是有的呀，什么他又去想那个能看的，那个东西了，哎，又去说能有去了。这儿说的不是这个眼识，在世间定义，在十八界定义。它都是什么呀？虚幻的。六根六尘是客观存在的，哎，十二处就是世界全部存在。说我相处升起来那个六识是什么呀？那是一个主观世界、虚拟世界、梦幻世界，世间人都知道。你看见的这个颜色存在吗？你一闭眼，那存在那个颜色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啊？哎，现在理解这意思了吧？好，这个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再往下来啊。事实无来处，去意无处所，你这才能读懂后边的，是吧？哎，说哎，实没有啊，你连实都没有了啊，这就是那个不懂这些道理或者不细心，哎，上来就啊，你这讲错了，或者说这矛盾了，什么都是自己没学懂、没学透，哎，造成的。记住那句话。佛经你只要觉得说哎，这句跟别的说的不一样啊，这句这个跟那个就是好像佛说跟佛说那个违背了，哎，佛说绝对不会违背。就是说一个正常人他说话呀，他都不会自相矛盾，因为他的那个看法是他至少是自己自成体系的，是吧？除非他那个是精神病，是吧？哎，就是一个正常人，他自己说话都不会自相矛盾，哎，只可能什么呢？他可能没表达清楚，你可能没听懂，哎，你如果听懂了，他永远自己他是有一套的，他是有一个观点的，更何况是最高智慧的佛呢？绝对不会说自相矛盾的话。一般最容易误解的就是佛对那个小孩子哄小孩子，哎，就是说小孩子哭了，说我要金子，哎，佛说你拿一个那个金黄的叶子，哎，给他，哎，给你金子，哎，小孩高兴不得了，哎，然后到那个给大人说法的时候了，又说金子是怎么回事，哎，就打个比方啊，有人就说你看看啊，佛 是叶子就是金子什么，哎，都是你自己没理解透。这个里头那个就是叫密意，就是佛没说出来的那个话，需要解释的话非常多。哎，你得把所有佛说的话都看过，而且不能看一遍，你才可能真正理解佛意。现在理解了吧？这还是方便说，实际上我们梦中人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佛意，是吧？说实地都不知道佛，就是实地你都不能完全理解佛的那个境界，只有佛与佛，哎，才能够完全相知，就是都把世界上全部信息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一点错误了，这些人的意见就完全一致了。所以这个读经啊，首先不要往那个思路上走，就是说，哎，这个地方跟那个前边矛盾呢，你别这么狂妄，别这么这个谤佛。你首先就说，哎，这句我肯定没看懂，哎，这我这个佛肯定不会说这个就是无理的话，哎，佛说的都是一真实证的真相说的，哎，这我没看懂。我刚因为大家刚才反映我问了一句，就一个人点了一下头，所以我拿不准。九元生石生的这个眼石，即使在世间法，就是说这些说九元生石，这是方便说啊，就是世间法。即使在世间法里头，这个眼石它都不能说它是就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找不到一个眼升起的眼石。不是那个能生的啊，能生的那个永远在，是吧？哎，他这能生的是那个眼根代表了，这不是眼根，不是能生，是所生，就是所生起来一个眼识。连他这个欲，他这个理解里头，他都找不着那个眼识是什么呀？他都找不着。他是根据一个现象判断的，什么现象啊？就是我什么时候眼前出现，那完全是所看见的颜色，我看见颜色了，他就假安利说我眼，他推想，他就逻辑推理，哦，我眼识升起了，我眼识要不升起，我怎么能看见颜色呢？是不是啊？实际上只有颜色，没有眼识升起。就是在世间，就是这个九元生眼识里头，你仔细一抠，他这个眼识都是假安利的，实际上只是我面前出现颜色了。然后他就逻辑推理，他说我怎么看见颜色了呢？我就说我眼识升起了，这个眼识升起完全是在一个我们脑海里虚拟空间里头完成的一个假想。哎，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眼根什么眼识，就是什么呀，就是你记忆里头的照片，现在那个阿莱斯有那个功能，它能放电影，是吧？哎，你原来有照片它放出来了，我们就假安利，哎，我眼根开始活动了，我触到客观存在的六尘了，我的眼识升起了，三合合。所以整个三合合全是空，因为你眼根眼客观存在色尘是空，你怎么它怎么可能合合呢？它怎么可能升起眼识呢？现在理解了吧？这个眼识实际上指的是所升起的眼识，是所，它的真实就是比它还实在一点的是眼前出现颜色了，出现一个梦境的颜色。好，再不重复了啊，因为怕下边这个读不懂。所以这个眼识生实际上就是什么呀？我们看见的颜色，我们主观世界里的颜色如幻亦如焰，根本就不存在，就好像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人马一样。下边来了啊，事实。所以你这就不能理解说是眼识那个阿赖耶识六真有的那个眼识种子现行，就不能理解那样。这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所生起来的眼识，我们面前出现的那个颜色，你直接就实在一点，就是我们看见的颜色就完了。哎，我们看见的颜色还至少虽然是做梦，我还没能看见。你说这个时候证明我的眼识升起来，纯粹是瞎掰，哎，根本没有根茎，实际上就是种子直接照片显现出来的，哎。所以三合合全是假安利的。好，这个识就是你看见的这个颜色，无来处，去已无处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颜色从哪来的呀？它如果是真实的东西，它才有来处，它才有原因，对不对？ 它如果是真实的东西，它就不会消失。说我看不见了，那一定是遮起来了，或者被别人拿走了，是吧？真实的东西不能消失啊，所以它一定有去所。但是你看，你做梦，你看见的那个颜色，你说，哎，这颜色哪来的呀？一会儿梦醒了，说这颜色去哪儿了？这就是梦话，是吧？就是我老举例子，第一个我说讲社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那个一切都为心造，他倒挺明白，我们心从哪儿来的呀？我说你梦里的人你就听，就是梦外的人也没法告诉你，那个梦里的人你也没，因为他那心是真实存在的，那这有来处啊，这个来处就是。梦外的人也没法告诉你，梦里的人也没法想象，也没法理解，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的阿赖耶识一样，哎，你怎么想象都不对，所以他就干脆告诉你，就告诉你有，哎，这个那佛就是用那个智慧称的佛，哎，这个不可思议，哎，你就不要乱想了，不影响你修行，哎，你就修行就换种子就行了，哎，你甭管那个阿赖耶识，哎，最后说种子换光了，不说那个了啊，现在还说这个事实无来处，去亦无处所，就是我们看见的梦中看见的颜色，包括我们现在生死长梦看见的颜色，没，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照片放出来的一个假象，根本不是真实存在，所以无来处无去所，就是说来了我看见了也是什么呀，没这个东西，哎，没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想象成看立体电影，哎，我们的那个，或者你就想象这个叫手机屏幕，哎，手机屏幕上的看见的东西都不存在，哎，你芯片里也没有，别人芯片里也没有，实际存在的世界里头没色声香味触，哎，这只是一个人们制造的一个幻象，一个假显现，所以我们现在人我们就自己的幻化师，是吧？天天给我们幻化立体电影，天天看，哎，接着来啊。诸实性如是，不应着有无。诸实就是八识，那个六识了，哎，六识，因为它这个色是能看见的，我们能看见的只有六种认识对象，色声香味触法，哎，所以这个诸实性呢就是指的六识，说六识的本性，六识的特点，六识的属性，哎，也可以说六识的本身，都是跟这个你看见的这个眼识看见的这个色是一样的，怎么样啊，哎，看见也是没有，既没来处也没去处，完全是空，所以呢不应着有无，你不应该看见颜色就说这颜色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就知道都是梦，根本就谈不上有无，你说它有不对，你说它无也不对，哎，那个无是指的跟有相对的那个，哎，你就说，哎，我怎么今天眼睛看不见颜色了啊？没颜色，是那个无，哎，嗯，下边啊，譬如使女儿，还是说的这个六个认识对象是吧？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认识对象呢，都像使女的儿子一样，哎，不会生育的妇女的儿子一样，根本不存在。兔脚毛轮等，哎，就好像有人没见过兔子的，这情况是有的，哎，你好多动物我没见过，一见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哎，看这看错是有可能的，哎，所以呢一看，有人以为老远一看，哎，兔子，哎，也有俩脚，哎，都比喻什么呀，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根本不存在，毛轮就是眼有病的人老觉得面前有一团乱发，哎，这些我们人看见的色声什么香味触法这六个认识对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全部电影全部世界，我们的梦中的全部内容都是跟什么呀，使女儿，哎，你比如说有的使女可能有儿子，她说这是我儿子，那一定是什么呀，不是亲生的是吧，不是他真儿子，那是义子，哎，兔脚，哎，肯定是没有，你是你毛轮，哎，都根本没有啊！往下来，本来无有体，妄立于名字，这些就从本以来根本就没有体，所以呢，只是我们妄立名字。下边这个话很有意思，大家听啊：狮子、熊皮类，此皆无有脚。这实话吧？何故不分别为言兔脚？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 那个狮子、驴马、骆驼什么小狗都没脚，说为什么他不去说狗没脚、马没脚，唯言兔脚无？哎，这留下一个名词叫兔脚，龟毛兔脚。为什么？善巧谈论者岂不能宣说？说那些巧言如簧的人，难道他不能说个马脚啊、狮子脚、熊脚、皮脚，他不能说吗？他不会说这个词吗？啊，他为什么不说狮子脚呢？他为什么非说兔脚呢？为什么呀？你先试着回答回答。那个马驴的耳朵也不小啊，是不是啊？马耳朵也不小啊。古先诸智人但说兔无角，哎，就是说他不说别的无角，他就说兔无角。为什么？或者忘分别，他就是为了用这个词儿代表有些傻瓜迷糊的人，哎，傻子才说，就是本来就根本正常人就知道根本不没有的东西，哎，那只有傻子才会说。所以谁要是说兔脚，就画个等号，这个人呐就是一个糊涂蛋。就是这个创造这个词儿，就代表就是说，他要想形容一种人呐，就是就跟那个，这怎么比喻啊？你说这个，我因为习惯了，因为重点批判就这个。比如说科学家说物质世界一定客观存在，哎，爱因斯坦你做出实验说证明没有客观存在物质，我也不承认，就一定存在，我现在看不见，我以后一定能证明，哎，就是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他非说有，哎，说怎么形容这种人啊？你得起个名啊。古人就想了这么一个妙招，哎，就兔脚。因为为什么用兔脚呢？因为人们都见着兔子了，都知道兔子无脚，他一说就知道这个是傻蛋。哎，为什么不说狮子呀？你说中国古代都没狮子，你是吧？你说狮子脚，我们还以为那个真的有狮子脚了，对不对啊？哎，你得找那个大家都看见的东西。哎，就跟那个是一个笑话，说有一人去法官那儿告状，说他一年前骂我。说骂你什么呀？说骂我是犀牛。说那你一年前怎么不来告他呀？他说我今天才看着犀牛，我才知道他骂我，是不是啊？你举这个例子就不行，是吧？哎，为什么偷说兔脚啊？哎，他就是找个代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哎，都见过兔子没脚，所以呢，哎，一说，哎，你这就是龟毛兔脚，哎，人们一听这个词儿就知道这人这个。太傻了哈，这是傻瓜，傻瓜一个，哎，就这么个代表，所以他就不用去安利，所有的那个角去了，哎，这就是人语言就是假安利，就是起个名，哎，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完全糊涂蛋，哎，瞎胡说八道，但说兔无脚，哎，是为了说什么？是为了说明说或者一个迷糊的糊涂蛋，忘分别，哎。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个是阴是吧？如阴即龙骨啊，哎，龙骨，哎，就是就好像，阴是那个哑巴，龙是这个聋子，哎，就好像聋哑人一样。聋哑人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聋子，他看别人说话呀，他是完全用他那个。一种理解来理解的哈，哎，他就是说聋子想象的别人说的话，聋子想象的声音，哎，他是有他实际上是根据你口型什么，他完全是他就是他想象的那个声音根本就不存在。然后这个哑巴说的话，哎，他也在那说话，他说的那个话根本就不是话，哎，不是话。他就一个阿巴阿巴阿巴是吧？他里头有很多话，他在这还急得不得了是吧？哎，实际上呢，他实际上不是语言，就是他的语言就是忘分别。哎，聋子想象别人说的话， 那他不知道怎么想，是吧？哎，都不是画，就这意思，就是都是他聋子想象的画是不存在的，哎，因为是不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哑巴说的话也是不存在的，也是就是因为大家规定的话不是那样，哎。好，私人无限制，哎，这个人呐没有限量制，没有真正的制，不能自证法，他不能限量看到真实，哎。但随他语转，何用分别为？什么意思呢？这就还是比喻的那个说兔子有脚那个人啊，就是完全说错了。说谁是说兔子有脚那个呀？我打个比方是这个爱因斯坦，哎，因为根本就没有客观物质的，他非说有，这不就是那个兔子有脚吗？我们也都是说兔子有脚的人，是不是啊？根本没有这个人山和大地，我们呢就认为有山，我们也说兔子有脚的，哎，这个人现在还说的是比方，说的那个就是如聋哑人一样，就是他们想象的那个东西根本不是东西，哎，还是这个说这个人呢没有限量制，哎，不能自证法，他不能证到真实，但随他语转，因为他不知道真实什么样哈，他只能听别人说，哎。你比方说这个聋子他听不见声音，他只能就是用别人这个说，当然表示各种哑语什么，这都是给他一个种转达，但是他还是想不到别人想那个真正的声音是什么，他还是自己瞎猜。所以呢，但随他语转，何用分别为？前三句要看懂才看懂第四句，这两句什么呢？我看还是说那个兔脚无的那个傻子吧，这样好理解。就是一个人呢，他就说兔子有脚，注意这个兔子有脚的这个脚代表了我们梦中一切法，就是全部世界，哎，就是这个人整个就是说不存在的东西他说有，这个人呢他没有限量制，因为他说有嘛，实际上没有，不能自证法，不能证到真实，但随他一转，他只是听那个别人说，哎，说这个怎么回事，兔子有脚，他肯定也是听别人说的，说动物呢都有脚，是吧，哎，他看见动物什么，他也是根据别人说的，因为他没有自证嘛，没有证到真实，所以他那个不能看见东西，这个人就等于是瞎子，哎，他只能听别人说，然后呢他就在脑子里头就是完全是语言的境界，何用分别为？语言境界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哎，你用得着去分别他吗？用得着做分别吗？说一个说有兔脚的人说我们研究研究他这兔脚究竟是什么材料的，哎，有多长多宽，你用得着分别吗？何用分别为？你用不着去分别，哎，你因为你知道他那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呀？所有我们听见的世间的理论，甭管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甭管说上帝造世界还是大自天大自在天什么，甭所有一切只要说世间，他是在描述世间的，他是在研究世间的，我们怎么样何用分别为？用不着去下功夫研究它。若离于分别，当生灭缘国，多简单，你就知道这帮人都是傻子，都不要理他，我不分别你们这些东西，离了分别，你离了分别，当生灭缘国，哎，听着挺简单，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就是那傻子，我们就正在研究兔脚，哎，所以这个离开啊就有点费劲了，因为我们现在认为那个兔脚有，哎，现在佛就告诉我们兔脚无，你看多简单的事儿，就好像说我们认为面前是真实世界，佛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个梦，哎，就是这个。邪见的力量使我们怎么样不能接受这个真理，费劲费在这儿，并不是说真理复杂，见真理的这个方法也这个复杂，不是，真理很简单，就是说你知道这是梦，哎，然后你知道这是梦，你就使劲醒就行了，哎，使劲醒的方法就是什么呀？就是把你认为这是真实的邪见，给先软化了，然后再去。哎，把那个障碍去除了，自然就行。哎，所以若离于分别，说着很简单。哎，你就升到灭缘国了，就跟那个说无意众生而不救有如来智慧。 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之子外之自然现前。就是一句，就整个佛法就这么简单。复杂在哪儿呢？复杂在原来我们跟师父跟错了。你认为是老师，实际上是把你往那个加强梦往邪道上引，离真相怎么样？越来越远，南辕北辙。所以我说这个科技越发展啊，离真相越远。因为现在科技它越发展，就让人们越觉得科技是真的，是不是啊？啊，它能多少理论呢？哎，然后现在人们就认为真的，你越建立的精密，人们越不怀疑它，你就醒的障碍怎么样啊？就越大。哎，所以你不批科学，你科学家最伟大的科学家就是最顽固的，这个叫什么呢？兔角直着兔角有的人。是不是啊？这是事实嘛？哎，所以管他，你喜欢科学，你喜欢去。你说我反科学，我就反科学。哎，佛反科学，我看懂了。现在很多人学的那个都是说什么叫学得好啊？哎，你又这个是学佛，哎，世间事呢又处理的都非常圆满。哎，身体健康，是这个家庭美满，是这个事业发达，哎。现在是不是啊？都人间净土都是这样，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啊？哎，那意思就是说，你这兔角啊，研究的这个论文做的越好，学位越高，哎，你这佛法学的越好，就是这意思嘛。哎，人间净土就是这意思。哎，人间要有净土，佛还给我们说密言土干什么？哎，佛那么大本事，他也不敢说。我能把人间变成净土，是不是啊？哎，就是佛没那么傻，哎，佛说我非要做出个兔角来，是吧？佛就不干那傻事儿，哎，所以啊，这个傻不傻，哎，一说话就听出来了，哎，所以你这时候你就可以体会这个佛菩萨的心情，哎呀，弄着这堆这个迷糊。比如邪见深厚的人，你天天还得哄着他，你还不能说真话，你现在一说真话就跑了，是不是啊？你反人类，反科学，反呵呵佛就是反人类的，佛就是看人太苦了，把你们人类赶紧都醒吧，赶紧都成佛菩萨，是不是啊？哎，就是要消灭梦，这只能在我们这儿屋里说啊。出去给你抓起来了，给你。好，我们接着来啊。哎，说这个我们这个说有兔角的这个人呐，他也没见过，哎，他只是听别人说，哎，说有角，哎，他就一看，哎，他就看着像角，他就认为角，但随他语转，这些啊都是就说没见过真实，自己瞎猜，永远猜不到真实。像这些世间理论呐，你就甭费那劲了，哎。有人说我现在还那我还上不上班啊？哎，你还得上班，因为你的这个福报就是这样。你不上班啊，饭也吃不上，你佛境你也找不着，是吧？那就不行了。哎，你还在梦里头，还受这条件限制。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出家人福报大了。哎，不但没有那些干扰，哎，他能放下，而且呢，别人供养着他，你就这个学正见，你就学佛法，你就全力以赴的往那个梦行走，哎，你看这是真正大福报。你说那盖茨是福报吗？那个什么爱因斯坦是福报吗？哎，世间智慧也不是福报，世间资财也不是福报，为什么呀？它是引你往这个叫相反方向越走越远的，那不是福报，那是业障，业障。就是你研究这个科学世界越精密，证明你怎么样啊？邪见越深，哎，你资财越大，你在这儿这个就是梦弄得越美好，你越舍不得，哎，远离，这都是障碍。富贵难学佛，哎，当然还是看善根。你释迦人家王子，那人家这一生就是来成佛来了，是吧？你再那个有富贵，哎，他有正见，那就什么都不怕了。 所以也说一句，这个大乘法小乘法有非常根本的区别。小乘法叫不持因前戒，因为什么？他认为时间是真实的，他要远离时间，远离苦。大乘，你看瑜伽菩萨戒，佛说的，弥勒给总结的，弥勒给解说的，开遮其实反，弥勒说什么呀？大乘，你为度众生，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啊？你钱越多越好，钱越多，你那个盖的庙越多，出家人越多，你那个度的人越多，是不是啊？哎，大小乘戒也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佛经啊，都越藏，我说这个太赞叹这越藏了，哎，越藏太棒了。你把至少把佛经先看一遍，像这个阿含经啊什么那个最简单的不得了，你肯定能看懂，哎。然后呢，大乘经也能看懂一些，哎，至少一些基本原理故事能看懂。然后呢，你一步一步才可能深入。你连佛说的什么都不知道，你光靠你再聪明的人，你能猜到那个真什么？不可能，哎。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要越藏，哎，然后呢，再深入那个不懂的，再想办法深入，哎，这样你才能成佛。好，下边啊。一心正定中，这是圣道密严国的。我们现在啊也可以方便说，哎，我们虽然没到密严国，但是我们有密严国地图了，是吧？我们正在学密严国的课程，密严国课程跟我们一样。密严国课程什么呀？你看讲了半天什么呀？一切如幻，哎，一切如梦，哎，是五蕴都没有，是吧？人法都没有，没真理早就我们知道了，哎，就是信不信的问题，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所以呢，一心正定中，哎，我们不能入真正的正定。真正的正定，我们说了八正道，第一个正见是见道，哎，那是圣者了，所以才有正语、正命、正什么，他们干什么都是正的。你只要有正见，你见了这个真实。我们现在呢，也是可以，哎，知道这是知道什么是正定，什么是正定啊？般若大智慧得的定叫正定。我们现在没得大智慧，我们得了点小智慧，是吧？我们没行深般若波罗蜜，我们现在呢正在行浅般若波罗蜜，内容完全一样，哎，就是这个定心的，哎，定力问题哈，差一点没关系。第一步我们先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主要还不是靠定力，主要是靠慧力。到那个修所成慧，马上要从梦中醒来，要加强心力的时候，叫定中思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哎，就正果了。一心，这是真大菩萨啊！一心正定中，普现十方国。你一到这个大乘光明定一看，哎，所有众生心，所有佛菩萨心，是不是普现十方国呀？哎，所有的佛的国土你都看到了，哎，普现十方国。譬如天宫殿，众星及日月，一指须弥山，风力所持运。这是天眼看到的，就是天宫殿，哎，你比如说地势的宫殿，哎，33个区，一个平顶山啊，那个须弥山是平顶山，你都看见了，哎，众星及日月围着那个须弥山半山腰，哎，在那转，一指须弥山，风力所持运。我们现在是说叫万有引力哈，那个牛顿现在他猜说万有引力，哎，这个质量有引力，哎，日月在转。哎，在我们肉眼呢，这是肉眼总结的规律，但是到天眼看就不一样了。哎，就是风力，你能看得很清楚。哎，这都是现量看到的。就好像对这个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天空是蓝的？哎，然后我们的科学肉眼有一个解释，天眼有另一个解释。哎，他说这个须弥山的南面是琉璃是什么？哎，所以我们天空是蓝的。有人说你不符合科学，你说符合科学就傻了，是吧？符合科学你就成大傻子了。哎，他就是说他那个天眼看到的境界，什么那个存在什么东西，他那个规律因果完全是另一套，完全是另一套。所以现在好多人都是用那个我们这个肉眼看见的境界去解释佛说的华严世界，这都是根本就差着大事了。哎，这是比喻。下边啊，七十亦如是，亦于阿赖耶。哎，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前七十的运转啊，它是依赖阿赖耶运转的，就好像那个日月星辰为是依着这个须弥山转一样。 习气 之所持，处处横流转。嗯，这就在那个说一句吧，因为这个阿赖耶是第一次学这个概念，我们肯定不会那个，我说了你必须要那个唯识的基础要补充上，那个很多道理要理解正确，到这儿你才可能琢磨到佛的那个真意。那个其实跟这个啊，这个阿赖耶也可以理解成就是方便说的那阿赖耶，就说种子，种子是阿赖耶，那其实呢就是围着种子转，哎，也没问题。为了这个节约时间，因为晚上可能我们要答疑，我们再说问题，怕今天讲不完，我们就先这样方便说理解啊，就是按照我们以前学的，哎，阿赖耶就是一堆种子，哎，有这种种子它就能现行，哎。其实这个理论是不圆满的，但是呢我们修行就够用了，哎，你就转清净种子换染污种子就行了，哎，这个新概念我们到那个答疑的时候我再来讲啊，我们先把论文不是这个论文了，经文读完啊。习气 之所持，处处横流转，就是阿赖耶呢他持，也就是保持着这些种子。譬如一大地发生种种物，哎，所有的庄稼什么植物都是从大地长出来的，一切诸寒情乃至众珍宝，哎，我们所有的动物呢也是住在大地上的，这是指地上的动物，乃至众珍宝，什么金银矿啊、石油、天然气啊，哎，都是依靠大地产生的，藏食亦如是，众食之所依，哎，就是说你所有我们看见的不就前期食吗，哎，所有种食这个食从哪来的呀，从哪长出来的呀，都是从那个藏食长出来的，哎，都是从这个记忆生起来的。譬如孔雀鸟毛羽多光色，为什么孔雀鸟呢，就大概孔雀鸟在印度人看来是最漂亮的吧，雄雌相爱乐，鼓舞共欢游，哎，这是一个例子。定者观赖耶，应之亦如是。哎，说这个孔雀鸟，这个雄雌孔雀鸟，一块玩，这有什么比喻呢？说阿赖耶呀，也是这样。种子及诸法辗转相依住。这个种子及诸法呢，就可以有两个理解，哎，就是或者说一个理解，你就必须分成两个层次。首先说种子生诸法呢，第一个升起的是现行，就是种子先有一个小白球亮起来，这也是种子生诸法，是不是啊？种子是第八识升起了前七识，前七识是什么呀，就是原来那个种子是暗的，现在前七识呢把那个种子里的景象一组合，亮了一个景象，亮了一个梦，但是这个呢是真实存在的，它就是亮起来，就是一个立体电影在里头亮起来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那个意识呢，它立刻给你把这个就是你需要知道的那一点儿，它是整个三界亮起来的，哎，它把你现在所在位置的那一点儿，它给你怎么样翻译一个梦，翻译一个大虚幻球，我到现在还没想这个名字，你们也可以帮着想啊，三个球，大黑球是种子，小白球是现行，哎，这个翻译出来的那个虚幻的脑海里的球叫什么呀，反正你们想自己你就知道，哎，这个梦球啊，我们就说这个梦球，哎，撒球。所以这个种子及诸法呢可以有两种解释了，如果你说真实状态，那就是大黑球小白球，这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个梦球里的东西不存在，哎，它是一个虚幻世界，是我们脑海里的一个想象，但是呢这个诸法呢它就是指的这个梦球里的诸法，因为你那个小白球里的我们人不知道，我们人没上过天堂不知道地狱什么样，是不是啊，你不知道，所以这个诸法就是梦球里的诸法，这是那个第三个球里的东西，所以你这理解呢两个都可以，但是呢一般来说呢理解成梦球里的诸法我们更好理解，所以这里头是有一个跳跃的，就是梦里的诸法本来是不存在的，它怎么辗转互相依呢，是吧，一个真有的一个没有的，它怎么辗转，实际上它中间是省略了一个步骤， 哎，我们梦里的一个诸法呀，只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立体电影的一个显现，就是监控器。实际上那个电影是在那个芯片上完成的。哎，这就是一个，就是叫方便说法。我们说这个语言你尽量要简练。哎，你那个你说哎来，哎你过来，嗯，然后你谁让我过去啊？你让我过哪儿去啊？哎，他人不会要求说你把话说清楚，什么时候过去啊？啊，几点过去啊？是吧？你说清楚啊，嗯，哎，不会这样，就是说话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啊。这个种子即诸法呀，诸法是指梦中诸法，种子是指真实存在的种子，它们辗转相依住。你如果知道这层道理，你就读懂了，是吧？知道佛说的是，这个诸法虽然这个诸法不存在，但是它有它的那个底本，有胶片，哎，它们俩实际上是辗转相依住，哎，但是呢，你可以方便说为，哎，梦里的法跟它相。就是懂这个道理你就能看懂就行了。哎，譬如百川流，日夜归大海，川流无有尽，海亦不分别。这又打一个比方，前边那个孔雀跟那个雄雌孔雀呢，比喻什么呀？就是种子跟诸法。哎，他俩呢天天在一块儿，哎，然后这个互相交流啊，然后生孩子呀，这就辗转无尽了啊。不表示这个，现在又打个比方，说这个江河大海，日夜归大海，都往大海跑，哎，川流无有尽，海亦不分别，就是大海就比喻那个阿赖耶识，哎，所有我们七识起来的这个现行都往那个大海里头流，哎，这个川流无有尽，海亦不分别，都照单全收，哎，他俩呢，这个关系也是这么一个江河归大海的关系。比喻这个种子及诸法，就是梦里的诸法。哎，我们直接就这样讲。所以前边也举过例子，说因二起分别，因哪二啊？有心有境，有心有梦。行了，你这就起分别了。哎，都是方便说。下边藏识亦如是，甚深无有涯。哎，我们看不清这个东西，没有边儿。诸识之习气，日夜常归往。我们的一切这个识，所有的起心动念，不管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想到的，日夜就是一刹那一刹，时刻往这个阿赖耶识里头、这个大海里头流。哎，如地有众宝，集于种种物，给施诸众生，随其所资用。哎，这个大阿赖耶识就像大地。哎，上边这个升起这个庄稼，什么珠宝都是矿产，都是它生出来的。哎，这个你们随便用。哎，也是比喻这个就是现行跟种子的关系。藏识亦如是，与诸分别具，增长与生死，转移成正觉。哎，前边这个大地的比喻呢，就比喻藏识就好像大地。它能生出这个种种这个庄稼什么矿产来，与诸分别具，哎，这就是梦里的东西，它跟梦里的这个东西都在老在一块儿。这俩呢，一个种子，一个梦里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起分别。哎，如果你认为梦里有东西，就增长与生死，哎，我们就加强梦，那你就在生死轮回，你就生孩子吧，你就上班吧，你就灾难吧，苦恼吧，嗯，就没完了。转移成正觉，哎，你要是把那个记忆给换一下，换很简单，就是个，就是有人说打个标记，打个做个如梦观，哎，你就一个梦的戳子吧，哎，升起一个这个，比如说一个人走路，哎，扣个戳梦，哎，你到寺里了，我做义工梦，哎，我学佛经梦。哎，少林寺梦，哎，山河大地梦，就是扣个戳是吧？这就转移了，哎，就这样，你就醒了，你就成正觉了。哎，修行就是转移二字，哎，转移怎么转移？画面没变，没有新鲜画面，是不是啊？还是六道轮？人家佛说的那不都是五蕴十八界，都是我们现前的这个电影？哎，佛就是说这是梦，哎，你就一扣一个戳，哎，这是个梦。就好像那个我们电脑里头删文件一样， 山文件其实电脑根本没在那擦，不像橡皮一样擦或者弄东西都给端出去，他就在那个文件名的第一个字母改成什么呀，一个问号就完了，里头内容都没变。哎，你看这修行多省事儿，就是你就每一个名字前边加个问号就完了。咱们不问号，咱们直接就是梦，哎，假，对，空，哎，你扣个空字就完了，没有这东西，都内容一点没变，所以电脑你删错了可以怎么样？可以恢复。哎，你放到那叫回收箱里头，它为什么能回收啊？它哪儿都没变，就加了一个那个把第一个，其实也不是字母吧，应该是不是那个叫字节呀、还是什么？哎，第一个字节改成问号，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就当没有，以后你要有新东西就可以往这地方放了，就完了。哎，实际上这信息一点没变，所以我们转移也是这样。有人老说啊，这就转移了，都学佛法了就没东西了。佛法还是这些东西，佛法就告诉你，看见人没有，看见山没有，哎，就是加个问号就完了。哎，转移成正觉。所以每一个诵的呀，都给你把全部佛法说得清清楚楚，是吧？修行方法，哎，多清楚！哎，你要是认为说真，你我们现在这扣这个真这个呀，都不用扣戳了，因为已经成自动运行机制了，看见什么都是扣真的戳，是吧？那就增长你生死，哎。所以你看这，叫不进则退啊！哎，我今天我在这学，比如说我念《金刚经》两个小时，而且我理解的对，我就是这一切都梦，我都信。两个小时，还有22个小时了，哎，都是，哎，这也真，那也真，是吧？全是真的，哎，幸亏，你看这个经里头说了，你那个清净种子啊，无漏法它是不丢的，哎，不失的，哎，它可以你那个把它调出来再加强，哎，再加强认识，哎，所以呢，你说那个。啊，那22小时增加多少燃物重量？也没增加，为什么呀？我们阿赖是已经满了，你还是换，还是这个燃物中子一升起，你加盖了一个什么呀？这是真的，加盖一个戳，只是增加了那个邪见的坚定程度，种子数量没增多。哎，但是你要是把这一撮燃物现象一升起，你扣了一个梦，回去清净种子就增加了，燃物种子就减少了，哎。所以呢，就是你并不是增加了染物种子的数量，而是在加强它的质量。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既要增加清净种子的数量，还要增加它的什么呀，质量。哎，为什么我们要修定？那不一样。哎，你在这一边跟别人说闲话，一边啊，就我们讨论如梦观吧，这个熏的种子啊，虽然也是破坏梦的，但是它那个力量就小。你要是自己站在专心思维，越想越高兴，越想越相信哈，哎，你要是还能在打坐的时候定力很强的时候，你再思维一切如梦幻泡影，那个熏的记忆那个力量就什么呀，就不一样了，质量高，哎，所以要定慧双修。善行清净行，出过于实地，入如来地中，实力皆圆满，正住于真迹，长恒不变坏。这一回就是这个长恒，就不是指的说你成了佛之后你这个心就不动了，不生不灭了，就成无为法了，那你就什么也干不了了，别人什你无为法什么也干不了嘛啊。不是，长恒是指什么呀？时间上的，哎，就是你实力圆满了，成佛了，正住于实地，就是你是真正这个圆满的佛了，长恒不坏灭，你这个佛呀是永远不会变得又不是佛了，这个意思，你永远是佛，这个不变。哎，时间上你是佛，这个就不变了。哎，如地无分别，应化无有穷，就好像大地一样，无分别的应化身，千百亿化身去这个度众生。哎，说究竟有多少数啊？就看你众生修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度？哎，有没有这个度的可能性？哎，只要有可能。大地无分别，根本不管你是什么人，哎，不管你是动物还是在地狱里头，只要你的善根成熟，说有的人在地狱还善根成熟啊，照样。为什么呀？一个修得很好的人，他可能因为一个重大的邪见，哎， 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智慧嘛，他以为是功德，但是实际呢对佛教的破坏非常大。现在我们看多少例子呀，现在就是他是一个这个大法师是吧，哎，他以为他也是走在正道上，也是这个建功德，结果呢给佛教造成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破坏，他是不是这个就得下地狱啊？因为力量太大了，破坏太大了，是不是啊？结果呢下地狱。但是呢如果他有善根，这个佛经里头有很多，哎，这个下地狱之后呢他这个善根起来了，哎，一思维正念一下就怎么样，就出地狱了。你们回头阅藏你们会看到，哎，那个定慧法师还专门写了一个叫那个叫什么大众阅藏叫什么啊，出地狱的天梯，哎，就是有人这个就是掉到地狱里头了，哎，但是他学佛有这个善根，他就思维正念，一思维正见一下就出来了，哎，所以这都是梦幻，不是真的，一切为心造，完全取决于你心里啊正见多少，力量大小，哎，佛就像大地一样，它是没有分别的，哎，它是全力加持所有众生，哎，就是加不进去，哎，我们是加进去了，那个好多众生这是坚决加不进去的，哎，你要是让他感觉到加，他就立刻就造下地狱罪啊，立刻就谤佛，哎，所以这实际上佛是没有分别的。好，我们就不要管佛了，哎，别天天在那说佛呀，你那个关注一下我吧，呵呵，这个救一下我吧，你不用操那心，你就好好修就行了，哎，你说这个我现在进步慢，进步慢就是那个障碍质量好，你需要这个就是下功夫大一点，哎，进步快就是你前边积累的到这儿呢，它哎就这个一个大障碍就消完了，哎，如春种花发，人鸟皆心丸，直持时亦然，定者多迷取。就好像到春天了呀，所有的花都开了，人鸟都高兴啊，都去玩儿。直持时亦然，这个直持时啊，就是阿赖耶识的另外一个名字，它是从不同的功能安立的。说阿赖耶识，它的意思是藏识，就是这用什么呀？说阿赖耶识它能藏一切种子，你所有的记忆都丢不了，都在这藏着了。从这个角度叫藏识。我们人也是有很多名字呀，是不是啊？哎，你一个正名，一个小名，小名是为什么呀？为这个叫着方便。哎，你还什么？就是有网名是吧？然后法名，它是从各个角度。哎，这个是说你呀，那个进入佛门了。哎，佛门这成佛子了，咱们新生。哎，一个愚痴众生变成了一个新生佛子。哎，给你新刚生，哎，新生佛子给你起个名，都说明直持时是描写它什么功能呢？就是我们这个藏识这堆种子啊，它能直持我们的身，就是我们这身体受这个种子的支持，你能活到多大岁数，到多大会得病，哎，到多大会当官，到多大会发财，哎，到多大会倒霉，那不是算命的能给你算出来吗？哈，哎，那天眼不是只能看到你未来景象吗？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它支持的，不光支持身体，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它支持的。哎，没这种子你就看不见这地球了，是吧？哎，它支持一切。哎，他这个叫什么呢？支持不用解释哈，他好像他拿着这个地球，端着这个地球，你才能看见这个地球，这个意思。他支持地球，从这个功能来说，支持是保持的意思啊，它能保持你的环境存在，能保持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相续而住。哎，藏识呢，它有这个功能，所以它也叫支持识。像那个非常著名的颂子，就是那个社论也引用，好多经都引用，叫阿陀那是甚深细，这个阿陀那就是直持的意思。哎，实际上指的还是那个藏识，只是从另一个功能来说。哎，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他哎拿着的，他要不给你拿着就没了这个东西了，这个意思。哎，他有他在，你才能保持这个身体的存在，地球的存在。直持是阿陀那识，定者多迷取。 这个定者就显然是世间定者了，哎，就是那些认为自己开了天目见了真实的人，哎，他呢看不清这个常识，看不到常识，他就对这个呢有很多误解，就是认为哎不是种子升起的，因为不知道他这回事嘛，看不到，那就是说啊什么大地是怎么生来的，大爆炸来的，什么人是哪来的，什么哎开始这个编了很多故事。阿托那什哎这个就不用看了啊。你看他这个解释说，直尺有色诸根，一切自体取所依，这是社论里的话。哎，直尺意表示有保持的作用，哎，比阿赖耶识具有更加能动的性质。哎，你看藏识有点被动哈，就是个仓库，我什么也没干。哎，这个是说它能干什么呀？它能让你显现一个十八岁不是十八岁了，这个100岁的身体。哎，它能让你显现一个46亿年存在的地球，哎，它能支持这些。如是诸佛子，无慧离真实。啊，这就是说上边那个呀，定者也是，看来这个定者是修佛的人，就是学佛的人，但是呢，他没有学到真意，哎，他没有学懂为实，他呢对这个藏识啊、执持识多迷取。就是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如是诸佛子，像这些没学懂佛真意的这个学佛人，无慧离真实，他智慧还不够，哎，他呢跟真还没见到真，还不知道真实，哎，梦中人就是离真实，就是他说的那个话还跟真实差相差很远了。于意不善知，对于佛说的那个语经文的意思，哎，他不能够很好的了知。妄言生决定，他就说我看懂佛经了。现在很多人在讲述佛经，讲佛经的人显然他认为怎么样，他看懂佛经了，是吧？他如果说他敢自己感觉说我还没看懂，我还没把握，他实际上不敢乱讲，是吧？那些你看那些讲经的那个很狂妄的，哎，说起来也是这个，你听这些人讲经去也是很决定的，是不是啊？哎，甚至还有的人到末法了还说我是圣人，哎，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大彻大悟的明眼人，哎，我们看东西跟你们不一样，哎，你们看看不清迷迷糊，我们那一看明明白白明明了了，哎，自称圣人。像这样的人在佛教我见过的不多，因为我不太看其他人的东西，见过的不多，但是呢看到了一个自称圣人，这就是妄言生决定。他也知道，他知道什么呀？未证言证是佛教里头最大妄语，这是要下地狱的，是非常严重的妄语，最大妄语。你不是佛，你说是佛；你不是圣人，你说是圣人。未证言证是最大妄语，非超过一切。你吓唬一下别人什么，那都是小妄语。哎，最大妄语是未证言证。他知道这个，他当然知道，但是他为什么那个他就说他是圣人呢？他真的没有智慧，他真的没看懂佛经真实意，他真的认为自己看懂了，他真的认为自己是圣人了。他怎么会做出决定呢？肯定是他看懂的那个意思，根据他就是他看懂的意思做出的这个判断，所以就证明他看懂的那意思啊是错误的。结果就证明他肯定是错误的。非法离见语，狂惑于众生，哎，这就是开始非法。他说的不是佛法，哎，离见语，离见谁呀？离见佛跟众生，哎，你都信他这个是真意，那佛说的就不对了，是吧？哎，佛他说我说的这个就是真实，他说面前就是真实，这个是我们末法基本上都这样说啊，他说面前就是真实，那就是。把我们众生跟佛怎么样就给拉远了嘛？你谁再说佛说空就是空，说梦就是梦，他再不信了，是不是啊？哎，因为他有这个名声又大，这个权威又强，哎，末法邪说横行吗？横行吗？横行的都是邪说，哎，你那个正法行不行？行不起来，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众生跟真正的佛法越拉越远，离间于狂惑。诓惑，哎，诓骗迷惑众生，诸法别一住而别起言说， 就是另来一套吧，就是什么叫另来一套呢？就是反跟真理说的不一样，跟佛说的不一样。譬如公幻师善用于咒术，于无花果处现种种花果，哎，这也是幻化师，幻化出一套他认为真实的佛法。如是佛菩萨啊，我看啊啊，这说的佛菩萨了，就是佛菩萨也像公幻师一样，哎，如是佛菩萨善巧方便智，世间别意住，别意而安立。哦，那这个别意就到这儿，狂惑众生，他这个那就是这个标点是不是点错了？是不是啊？还是没有时间分别了，我们就先这么放着啊。就是看这个标点是应该点在什么地方，好像应该是跟上边是吧？因为下边另起了一个那个，也可以点在下边。我就按，因为刚才那个意思讲了，我再讲一个新意思啊。狂惑于众生，句号。然后呢，他现在说呀，说诸法别意住，而别起言说，就是说，如果把诸法定义成真实存在的法，哎，你可以另起言说，安立一个言说当中的真实法。譬如公幻师善于用咒术，于无花果处现种种花果。梦里头是没有真实法的，没有真实境界的。但是佛菩萨呢，他像幻化师，他能在我们梦里头啊，给我们幻化一个佛正的真实境界。哎，这样也可以这样说。然后我们看能不能读通啊？如是佛菩萨善巧方便智，哎，给我们哄小孩子，哎，给我们变一个戏法，给我们演一个立体电影。世间别一住，别一而安立，就是他给我们方便善巧智安立的一套语，也是语言的，也是电影，也是假法。他安立的这一套假法呢，世间别一住，就是跟我们世间的不一样。哎，他是在世间之外的。他说：“我告诉你们，出世间的法是什么样。”哎，他安立的这一套啊，他说：“我这一套不是世间，我是出世间的。”哎，不是五蕴，是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见到的这个梦外边的真实。所以世间别意住，就是跟世间不是一回事，哎，它是出世间的，别意而安立，哎，是离开世间，另外安立了一个真实世界。说种种教门，又悔无终矣。哎，就是一个佛接着一个佛的，给我们根据我们的根性的来梦中。假安立一个出世间的真实境界，可以讲通啊。哎，决定真实法密言中显现。哎，那个一定是真实的那个法呢，只能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到了密言国你才能看见。哎，可以说通哈。所以就把那个句号提前一下，哎，因为跟后边他用的词儿都一样嘛，应该是后边的事，佛菩萨的事。六界与十八十二处丈夫，这个六界是什么呀？这是在印度外道流行的一个理论。他说，不是一般老百姓说这个四大组成物质吗？他说你这四大这理论低级，不还不够，还得加两个。他说世界是六大组成的，哪六大呀？他说地水火风这只是物质，还得有空，虚空，没虚空你那地水火风往哪装啊？是吧？这比较精密了，还得有识，还得有一个能认识这些东西的认识主体。哎，这就是比较高级的外道了哈。他说人们一说四大皆空，好像就把世界空完了。他说你这不行，你四大你把地水火风拿了，那个装地水火风的那个虚空还在是吧？哎，你光有四大地水火风，谁你没人看，你怎么分清地水火风啊？你得有一个观察者，哎，你得有一个识，哎，这是比较高级的外道啊。六界，十八界我们就熟悉了啊，十二处也熟悉了。说这两个为什么分开呢？就是区别就是，十二处是世界真实的存在，概括一切法了，有物质有心法。十八界呢，也概括这十二处了，也有。为什么又加了六个呢？那六个就是六识，六识是不存在的，是我们的虚拟空间，是脑海里这个分别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立十八戒呢？因为你不立这个东西啊，你讲道理没法讲，是吧？你光说世界上就是物质精神啊， 那我们没法修行了，是吧？哎，你怎么认识他呀？你认识错呀，还是正确呀？我认识错了，怎么纠正啊？你得谈这个认识，这就叫哲学是三大块，是吧？第一块叫本体论，就是说这个世界它自性是什么，它本质是什么，真实是什么，本身是什么？哎，唯物主义主要本质是物质，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组成人了，它突然就产生了一个精神作用，哎，这就是唯物主义自扇耳光。唯物主义是不信神话的，是不信这个没道理的东西的，哎，什么都得这个实实在在看见有原因。你本来物质没有精神，怎么物质组合组合就弄出精神来了？这不是神话吗？是不是啊？哎，所以唯物主义是最不讲理的。物质从哪儿来啊？自然而有，没原因。哎，精神从哪儿来啊？物质到一定程度就出精神了，这不是也不讲理吗？所以这个唯物主义是最低级的，这个最不讲理的。哎，但是为什么流行啊？因为我们梦中众生啊，这就叫这个民主，大多数决定我们世间的真理。哎，我们世间的真理的标准呢，是什么呀？是大家一般人大多数都说，哎，这个对，说这个好，那行了，那这个就是法律，这个就是真理。哎，后来有一个人说这个不对，烧死他。嗯，后来发现这个烧死的人说的对啊，慢慢认识到他说的对，人多了，然后我们再变，是吧？哎，说这个，哎，这个是真理啊，原来那个那个不对。哎，我们世间真理是这样标准，是这个民主标准，这是自然的，就是个动物世界的标准，就是谁强大就是谁的，是吧？嗯，十八界十二处，现在我们搞清楚了吧？十八处实际上实际存在的还是十二界，六十是假安立的，是梦中的，哎，是虚拟空间的事儿。丈夫是什么呀？昨天已经解释了，这个翻译的不好，那个。应该翻世夫，韩老就翻世夫，他是中性的，丈夫有褒义。哎，你说那个小偷是丈夫，人们就想不到他了，是吧？世夫就是人，哎，直接翻成人也行。那个梵文里头呢，他为了这个印度社会上，为了说人怕人误解成就是这个人道，实际上他说的这个人是有情，哎，众生，哎，他就用一个词叫卜特加罗，代表就是数取去在轮回当中数次轮回的那个，哎，那不是有情吗？哎，所以这个丈夫不太好。嗯，后来有很多人以世夫，哎，比较好。我们就说人就完了，哎，一个人一个法，是吧？前边是法，后边是人。好，这是什么东西呢？一神之所牵，众生以流转。哎，都是由我们的意识这个绳，哎，牵动我们一切，我们就开始流转了。哎，就是一切为意为先导，这就说了，是吧？一切都是意识造的。哎，一切为心造，实际上就是意识来造的。八十诸界处，共起而合合。你这个意识一流转呢，一分别，哎，八十诸界处共起而合合，就是从八十当中就因缘合合，就种子吧，就升起十八界十二处。什么五蕴，哎，都就人法都就分别出来了。从于一生转，前身复后身，这就一个梦接一个梦。佛说此丈夫随是因流转，是一切身者续生无断绝，这是佛的这个看法。尔时金刚藏菩萨摩诃萨说：诸界处丈夫亦已，哎，就是说人法已，摩尼宝藏清净宫中以德无畏，诸大菩萨皆谦顶礼，又有无量佛菩萨众从诸国土来此会者，同声赞曰：善哉善哉，众生啊，众中富有无量菩萨诸天及诸天女，皆从坐起合掌而立，地相沾顾而说偈言。啊，你看这描写的也很传神啊，站起来还互相会意一下，说一切定中者为人为上首，意思我们都服吧哈，这是最最高级的。实际上金刚藏菩萨呀，金刚藏菩萨无数，因为世界无数， 他现在在这个会上他是马上要成佛，是金刚藏菩萨。还有好多国土的那个接班人都马上要成佛，是金刚藏菩萨，对不对啊？哎，所以在这个会上呢，为人为上首，哎，以今为诸菩萨说微妙丈夫，哎，为这个诸菩萨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哎，人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人的这个秘密吧，人的真相，远离于外道，着我等之论，哎，就知道这个阿赖耶识跟我是不一样的。如人所宣是六界净丈夫，哎，这个六界就代表世间法，净丈夫就代表人。这个时候净丈夫来了，那就是他阿赖耶识，是吧？哎，众生，我们现在学唯识，现在学密言，知道了，众生就是你有那个阿赖耶识，就是个众生；没那个阿赖耶识，就不是众生。但是诸界和随因已流转，哎，都是这个诸界是十八界。十八界就是只是因为六根六尘一合生六识，所以你就随着这个忘记的因开始流转了，在梦中就一个梦接一个梦。譬如虚空中有鸟迹明现，亦如离于目而火得炽燃。这个诸十八界一合就开始轮回了。这回事呢，就好像在虚空当中啊，说哎，鸟飞过的这个路线啊，我看得清清楚楚，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根本没这种可能性，就是龟毛兔脚。哎，鸟飞过之后，这个人说我看见，哎，这个鸟怎么整个路线我都能看明显，就是清清楚楚的，我看见了，这又是说鬼话，是不是？哎，这就是说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哎，亦如离于木而火得炽燃，就好像这个火烧完木头之后那火还在。哎，那有这火吗？没烧的东西了，火还在烧，它烧什么呀？哎，这也是龟毛兔脚。空中鸟迹现，离木而有火，我及诸世间未曾见世事。哎，我们谁也没见过这种事儿，这就代表说龟毛兔脚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鸟飞以雨汗，空中无有迹，这就是正常人了。哎，那个说看见那个龟毛兔脚的，那就是那个精神病。哎，正常人就说鸟飞以汗浴啊，羽汗，羽汗就是翅膀，哎，但它又引申出来动作飞行，又引申出来很多动作，我就不那个，不这个就是看那个词典那句话，我复制下来了，你就知道是翅膀就行了。鸟用翅膀呢，在空中飞，哎，它也有飞的意思，然后呢，空中无有迹，哎，这是正常人看，哎，就是说有鸟有翅膀，它飞过去之后啊。鸟迹，哎，没有，不存在。丈夫，仁者说丈夫与鸟迹相似，哎，就是说，如果谁说有人，那就跟说他看见鸟飞的路线一样，是糊涂话、梦话。云何于诸有得有轮回？你怎么能说在三界当中有轮回呢？哎，而说借丈夫常流转生死。你就说啊，有轮回，有十八界，有人，哎，人在这个六道里头轮回轮转生死，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受还有啊，你怎么能说受诸苦乐果所作业无失？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所以佛那个说什么所作业不亡，过了千百劫，什么欲缘还自受，是吧？哈，那就是给那个连因果都不信。连轮回都不信，就是现在这些人。所以你看中国佛教传到中国第一个发生的辩论是什么呀？人有没有灵魂？结果和尚们都说人有灵魂，有后世，叫神不灭论，哈，那个谁写了一个范真，是吧？哎，这个辩论人有没有灵魂，本来佛说是没有灵魂的，结果和尚呢跟那个说没有灵魂的人先辩，说人有灵魂，神不灭。哎，倒过来，是不是佛法？是佛法。哎，这就是佛法，就是说他说的不是真话，他能把这个人一步一步引向佛法的都是佛法。你看，是不是啊？佛说那个婆罗门教吠陀都是佛说的，就是你要是连那个什么神都不信，就跟现在的人似的，鬼神都不信。 那你让他信佛，那差太远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先得，你看那个好多佛教网站天天在那讲，哎，鬼神故事，是吧？哎，你先得信有鬼神，然后信了有轮回，哎，你害怕说我这样做的事儿，哎，虽然他现在那个报复不了我，以后还得还报，哎，这也是佛法，这就是叫人天佛法哈，先做好人，哎，先行善。所以前边，但是我们学到了义，这就问了。哪有轮回啊？哪有生死啊？哪有业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都没有，法都没有，这是道了义法才这么说。这个法呢，所以也不能跟那个屋外，哎，你像那个来这儿帮我们做饭的那个老居士，天天念佛是吧？你给他讲这个，你说他佛还念不念是吧？信你吧，我念也没用了，是吧？梦里什么都没有，我上哪儿极乐世界去啊？哎，你弄得他。你这一下害一个人是不是啊？哎，所以佛法呀，也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了义说。我们还可以说，就这个了义说，唯一最后这个了义说，还是不是真了义是吧？还是语言假安利的，还是梦中假安利的真实义。真正真实义就上边那个说，真正真实义你得到密言国才能看见。哎，如农夫作业，未尝不得果。哎，这都是这个方便说法。此果成熟以后果当复生。哎，你种了庄稼才得果。所以现在你看，我们一开始，定慧法师也那么说，我也说啊，维护正法道场很重要啊。我们这正法，那你功德更大。所以啊，那个做义工，哎，这个功德不一般。哎，你这不是都是就跟说你种，我老说这个你吃粮食不能有多少就吃完。哎，你得拿出一部分来种地，哎，以后你才种了福田，以后才会有这个福报。哎，你这都就是什么事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有这个针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哎，只要他是引人一步步能走上佛道，走向解脱，这就是佛法。哎，身者亦复然，助身修善行，前生后生处，恒受天人乐。这就是讲这个。人天秤吧，或常修福德，资粮为佛因。哎，你修这个人天秤有资粮了，你有智慧了，有智商高，然后呢有福报，有时间，哎，能够这个学佛法了，这就是佛因。解脱及诸度，待成于正觉。哎，人天秤是成佛的一个因，你不造呢，你现在整天这个忙的吃饭都吃不上是吧？现在这个中国也有很多很贫穷的地方，根本就听不到佛法。哎，更何况世界上像那些难民，非洲很多原始的部落是吧，你没有福报你怎么能听到佛法呢？升天自在果，观行见真意，若离去丈夫，去是法，六去嘛，六道。哎，法，丈夫是人，人法，如果离了人法，哎，人法皆空，一切悉无有。有丈夫流转，在于生死中，下从阿鼻狱，上至诸天处，事业必生果，所作不唐捐。若内外世间，这都我们都不用这个思考了哈。若内外世间互离而生起，此法似于彼，彼从此于生。就是世间这些东西都是有因果的，虽离去丈夫，得有轮回者，如言使女子威仪而进退。就是你要是说人法皆空，你说我还有轮回，那就是说这个使女就有儿子了。哎，威仪而进退，还这个来来往往。兔角有先例，就是说如果你说没有人法还有轮回，就是这就是说使女有子，哎，还能活动。兔角锋利，哎，就是锋利的意思，兔角，哎，很锐利，这不是就是胡扯哈，沙中能出油。哎，尔时会中诸菩萨天及天女说是已矣，皆供养所应供者金刚藏尊，并诸菩萨供养必矣，复共同心而说偈言，法眼俱无缺，音欲皆庄严。就是为什么音欲庄严呢？因为他说法呀，那个根据是欲，就是你看说我有一个结论，说一切法空，为什么呢？说一切如梦。哎， 为什么如梦呢？哎，你打一个喻，说你昨天晚上做梦跟现在有区别吗？人们一想啊，没区别，是啊，你昨天晚上做梦是空，那现在这个跟梦跟那个梦没有区别，那怎么不可能它也是个梦呢？怎么不可能也醒来呢？哎，所以这个三段论的最后那个根据是喻，这个喻是必须对方承认的。哎，对方不承认，你这个喻不成立。你跟他辩论，你这个柿子等于白裂。哎，佛呢就是用我们众生承认的喻开始说法的。哎，为什么 一开始佛先说有五蕴吧？哎，这就是跟众生，这就是这个，这就是喻。哎，我们都是，我就分析你这五蕴，结果分析一都是自相矛盾，一个也不能成立。哎，这就说佛了。所以你得跟他有一共同基础，就是这个喻。因喻皆庄严，都能喻成立因，因成立果，都能成立了。哎，能服他人论，显示自宗德。这个宗就是那个宗因喻的那个宗，就是观点，显示你自己观点的作用。哎，是故大精进一应速开眼，此会天人等一心愿听闻。尔时金刚藏菩萨摩诃萨以偈答曰：此法甚难思，分别不能及。瑜伽清净理，哎，记住这瑜伽就不是指的那个打坐，而是指的相应。哎，就是瑜伽行派，就是唯识派。哎，在中国叫唯识，在印度就叫瑜伽行派。哎，所以就经常用瑜伽说叫中观瑜伽。哎，你就知道是中观唯识。说这个唯识啊，清净理，哎，这是最清净的道理，因欲所开敷。这个说的也可以说是因为从欲，哎，就生出因来，生出果来，哎，生出宗来，这样呢就开眼，夫是开眼，就开眼出整个瑜伽理来了。哎，它的根据就是欲。这个欲什么意思呢？只要大家承认就行。哎，我就你现在承认科学，我就从科学给你说。哎，你承认这个什么？你比如古代大家都说，哎，六道轮回没问题。哎，我就从六道轮回开始跟你说。哎，现在说我只承认现在一生，我就从现在这一生跟你说，现在这一生你要说没轮回，好多现象解释不了，是不是啊？你要是按唯物主义说人生出来啊，脑子什么都没有，什么记忆都白板，哎，脑子白板怎么有的人生下来就说话呢？是不是啊？怎么这孩子生下来就有特异功能呢？哎，怎么这孩子这个生下来就跟别人，你要都是白板，是吧？父母八代农民，哎，他就出什么呀？数学家，什么那个？你看中国那个好，中国数学很先进，好多就是穷孩子，八代农民根本就没上过学，他就怎么教育他呀？他怎么数学就成了世界数学家了呢？哎，尤其是这个天才，你就没法解释，白板他也没见过那个，哎，一见就灵，是吧？怎么解释啊？你没有轮回没法解释，周是吧？没轮回你怎么解释啊？哎，科学笨的呀。说周他爹那个奏音乐的时候，他老让他在一边玩，你给我找个傻子在那玩去，是吧？简直科学啊，就傻的不得了。哎，说所以我说他是大傻子，有点小聪明。哎，读完这一句啊，密言修定处，于中我宣说，汝等诸天人咸应一心听。休息。